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为直译，是京兆的旧族，自幼有才华，考中进士，对策成绩优异，被授予右拾遗。20岁刚过，进入翰林院担任学士，机敏善辩，迎合奉承，得到德宗的宠幸，让他参与诗歌唱和，奉命之作符合圣意。与裴延龄、韦渠谋等人受宠程度相当，出入宫廷已被顾问。德宗生日时，皇太子进献一幅佛像画，德宗让韦执意写赞语，太子赐给他帛，诏命韦执意到东宫致谢。太子最终没有找到可说的话，就说：“您认识王叔文吗？是位有才华的人。”韦执意因此与王叔文交好。因母亲去世解职，扶桑期满，任吏部郎中，多次被召入宫中。补缺张正一因上书被召见，与他交好的王仲舒、韦承济、刘伯除、裴素、常仲如、吕栋前往祝贺。有人对韦执意说，他们将要议论您与王叔文结党的事。韦执意立即报告韦承济等人结党营私，有所图谋。德宗诏令金吾卫侦查，得到他们互相往来饮食的情况，将他们全部驱逐出去。顺宗即位，因并不亲自处理政事，王叔文掌权，于是提拔韦执意为尚书左丞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王叔文与王丕在内廷窃取权柄，想让韦执意占据要职来奉行他们的意志，借此迷惑并夺取朝政大权。韦执意既被他们引荐，但对外迫于公众舆论，想向天下表示自己并非同党，于是时常提出不同意见来争论可否，而私下向王叔文道歉说，不敢违背约定，只是想共同成就国家大事罢了。王叔文多次被他阻挠，于是发怒责骂，反而结下仇怨。到宪宗接受内禅，流放王叔文、王丕，分别贬逐其党羽，贬韦执意为崖州司户参军。皇帝因他是宰相杜黄常的女婿，所以最后被贬。韦执意已失去权势，知道灾祸将要来临，虽然还居官位，但遇事萎靡不振，听到人的脚步声就惊悸不安，直到失败。当初他为显达时，不喜欢别人说岭南州县的事。担任郎官后，曾到直方观看地图，看到岭南就闭上眼睛，命左右撤去。到担任宰相，办公的厅堂有地图，也不去看。过了十几天，试着观看，是崖州地图，认为不吉利，厌恶他，果然被贬死在那里。王叔文是越州山阴人，凭其意代诏，读过不少书，有条理的谈论之道。德宗诏令他直宿东宫，太子引荐他担任侍读，于是谈论政事及公事的弊病。太子说，我见到皇上将尽力尽言，在座的人都催促赞同，只有王叔文沉默不语。结束后，太子说，刚才您不说话，为什么？王叔文说，太子侍奉皇上，除了侍膳问安，没有别的事。况且陛下在位已久，如果有小人挑拨离间，说殿下收买人心，那怎么能解释清楚呢？太子感谢说，不是先生，我听不到这样的话。因此器重他，宫中事务都与他参议定定。王叔文内心浅薄，外表浮夸，于是放肆言论毫无顾忌，说某人可以为相，某人可以为将，将来希望任用他们，暗中结交天下有名之士，而想要快速升官的士人大都屈服他，如韦执意、陆贽、吕温、李景简、韩烨、韩泰、陈建、柳宗元、刘禹锡成为生死之交，而林准、程颐又通过他的党羽禁用，出入诡秘，外人不得知其端倪。强藩大帅有的暗中贿赂馈赠以自我接纳。顺宗即位不能听政，身居宫中设帐而坐，让牛昭容、宦官李忠言在旁侍奉，群臣奏事，从帐中批准奏章。王丕秘密告诉各位皇门，陛下素来厚待王叔文。于是王叔文从苏州司公参军被拜为起居郎、翰林学士。大抵王叔文依靠王丕，王丕依靠李忠言，李忠言依靠牛昭容，互相依仗。王丕负责传达接收，王叔文负责裁决，然后交付中书省，韦执意撰写诏令施行。当时李景简居丧，吕温出使吐蕃，只有陆贽、韩泰、陈建、林准、韩烨、柳宗元、刘禹锡等人倡导赞誉，认为伊尹、周公、管仲、 诸葛亮在世，黄妄地认为天下无人。王叔文常说，钱财粮食是国家的根本，掌握其权柄，可以借此收买世人。于是奏请任用杜佑兼领杜支、盐铁使，自己为副职，实际专掌其政。不久升为户部侍郎。宦官巨文贞忌惮他的权力，罢免王叔文的学士职务。诏书发布后，王叔文惊骇怅恨地说，我应当多次到这里议事，不然无法进入宫中。王丕又极力请求，于是允许他三五天到翰林院一次，但不能恢复就职。在省中不履行本职，每天召集他的党羽谋划夺取神策军兵权，控制天下的命运。于是任命老将范希朝为西北诸镇行营兵马使，韩泰为司马副之。于是诸将致书中尉，告知将要离去，宦官才醒悟他们要夺权，大怒说，我们必定死在他们手里。于是告谕诸镇谨慎，不要将兵权交给别人。范希朝、韩泰到达奉天，诸将不到，于是返回。王叔文母亲去世，他隐瞒不发丧，在翰林院设酒宴，李忠言、巨文贞等都在座，收集金钱作为馈赠，趁机扬言说，天子正在院中射兔，跨鞍如飞，有感意义折斩。又自己陈述，母亲患病，我已身任国家大事，早晚不能侍奉，现在应当请假，应被批准。然而向来尽心尽力，难以无所回避，以报答天子的特殊之遇。如今一旦离开这里，则各种诽谤就会到来，谁是我的助力呢？又说，杨氏恶诋毁我，我要杖杀他，而韦执意懦弱不果断。刘辟来为韦高请求三川，我平生不认识刘辟，他便要上前握住我的手，不是凶人吗？扫墓场将要斩杀他，而韦执意坚持不同意。没想到失去这两个贼子，令人怅恨。又陈述兼领杜支以来，心力除害是自己的功劳。巨文贞随话语诘问折难，王叔文不能对答。左右私下说，母亲已死腐烂，还留在这里要干什么呢？第二天才发丧。韦执意更加不采用他的话，于是谋划起复，斩杀韦执意与不附和自己的人。听说的人惊恐不安。广陵王被立为太子，群臣都高兴，只有王叔文面有忧色，吟诵杜甫诸葛词诗以自比，叹息流泪。太子已监国，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参军。第二年被诛杀。王丕是杭州人，起初以书法代召翰林，进入太子宫侍奉书法。顺宗即位，升为左散骑常侍代召。王丕本来猥琐无能，相貌丑陋，说楚地话，没有其他大志，皇帝宠幸他，不如王叔文任性使气，喜欢议论政事，被皇帝礼遇。至于出入宫中，又不如王丕那样无间，王叔文只到翰林院，而王丕到士林院见到牛昭荣等人。当他的党势强盛时，门前像沸汤一样热闹，而王丕尤其通晓天下贿赂谢礼，日夜不断制作大木柜，开孔以接受珍宝，使人不能取出，就睡在上面。王叔文居丧后，王丕每天请求中官及杜佑启用王叔文为宰相，并总管北军，未获批准。又请求任命为威远军使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又不同意。于是一天三次上表，都没有答复。忧虑经济，走路时都像要倒下。到晚上，大叫说，我发病了。用车送回府地，贬为开州司马，死在那里。其党羽都被驱逐，只有陆志英先前去世而免祸。韩烨是韩晃的族子，有俊才，由司封郎中贬为饶州司马，死于永州刺史任上。陈建机警聪明，曾阅览冉蜀的年度账册，都能说出其尺寸，所治理过的地方一看不及，终身不忘。由河中少尹贬为台州司马，死于寻州刺史任上。林准字宗一，有史学才能，由翰林学士贬为连州司马，死于贬所。韩泰字安平，有谋略，是王丕、王叔文倚重的人，能决断大事。由户部郎中、神策行营节度司马贬为黔州司马，死于湖州刺史任上。陆志字伯冲，七代祖陆成，在梁朝任职为明儒，世代居住在吴地，精通春秋，师从赵匡、 赵匡师从旦住，录制完整传承了两家的学问。陈少游镇守淮南，上表请他在幕府任职，并推荐给朝廷，被授予左拾遗，多次升迁至左司郎中，历任信州、台州刺史。陆志一向与韦执意交好，正当韦执意依附王叔文窃取权柄时，用他的力量召陆志为给事中。宪宗为太子时，诏令陆志试读。陆志本名纯，未避太子名讳，所以改名。当时韦执意害怕太子对自己的专权发怒，所以让陆志侍奉东宫，暗中窥伺太子心意，并为之解释开脱。陆志寻机有所进言，太子就发怒说，陛下命先生为我讲学，怎么能涉及其他？陆志惶恐退出。韦执意为失败时，陆志病重，太子已即位，亲临慰问家里。去世后，门人认为陆志能解说圣人著作，使之通达后世，私下共视为文通先生，所著书很多，流传于世。刘禹锡，字孟德，自称系出中山，世代为儒，考中进士，又登博学鸿词科，擅长文章。淮南都右上表任命他为管书记，入朝为监察御史，一向与韦执意交好。当时王叔文得到太子宠幸，刘禹锡因民众一时与他交往，王叔文常常称赞他有宰相之气。太子即位后，朝廷重大议论和秘密策划多出自王叔文，他引荐刘禹锡及柳宗元在宫中参与议论，所言必被听从，提拔为屯田员外郎，判杜之、盐铁案，颇以仗其权势，多次重伤世人。如武元衡不被柳宗元所喜，从御史中丞降为太子右庶子。御史窦群弹劾刘禹锡邪邪乱政，窦群当日被罢官。韩高一向显贵，不肯亲近王叔文等人，被贬为湖南观察使。繁琐进退是爱怒轻重而定，人们不敢直呼其名，号称二王刘刘。宪宗即位，王叔文等人失败，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，未到任再贬为朗州司马。朗州靠近夜郎，各不宜人，风俗极为鄙陋，家家喜欢巫鬼，每逢祭祀，歌唱竹枝鼓乐徘徊，其声粗俗。刘禹锡认为屈原居原，相见作九歌，让楚人吟诵神，于是依其声调作竹枝词十多篇，于是武陵的彝人李人都歌唱这些词。当初因王叔文案被贬的有八人，宪宗想要永远贬斥不再启用，于是下诏即使以后预设也不得原谅，但宰相同情他们有才能且处境困窘，想洗涤过错加以任用，适逢诚意重新启用领运务，于是下诏刘禹锡等全部补任远州刺史。而武元衡正执政，谏官多说不宜任用，于是作罢。刘禹锡长期落魄，郁郁不得志，其言辞多讽喻寄托深远，作《问大军》《折九年》等复述篇。又叙述道，张九龄为宰相，建议放逐之臣不应给予好地方，全部迁到武溪不毛之地。然而张九龄从内职出任史安，有仗力之叹，罢免正式守荆州，有居求之思，自身处于偏远之地，一失意便不能忍受，何况华人士族必被置于丑地，然后才快意。译者认为他是开元良臣，而最终无后，难道是因为嫉妒之心失去宽恕，应得亏损最大，虽其他美德也不能弥补吗？想以此敢讽权贵近臣，而遗憾不能释怀。过了一段时间被召回，宰相想任他为南省郎，而刘禹锡作玄都观看花君子诗与韩讥刺愤恨，当权者不喜，出任播州刺史。诏令下达，御史中丞裴度为他进言，播州极远，是猿猴居住之地，刘禹锡母亲八十多岁不能前往，当与儿子死别，恐怕有伤陛下的孝志，请稍作内迁。皇帝说，做人子的应谨慎行事，不给亲人留下忧虑，像刘禹锡那样怨恨他人，尤其不可赦免。裴度不敢回答，皇帝改变脸色说，朕所说是责备做人子的道理，终究不想伤害他的亲人。于是改任连州，又迁夔州刺史。刘禹锡曾感叹天下学校荒废，于是上奏寄给宰相说，进言者说天下缺少士人，却不知培养人才之道，庸塞不畅，并非上天不降生人才，这是不耕种而叹息粮仓无余，可以吗？ 贞观时，学设1200区，生徒3000余人，外移派遣子弟入学的有5国。如今房屋毁坏，生徒稀少，并非学官不振，而是苦于无资财供给。凡学官，春秋是殿于先师，这仅限于毕庸、公学，并非遍及天下。如今州县都于春秋上丁日在孔子庙举行祭祀，其礼仪不合古制，很不是孔子本意。汉初群臣出身徒犯，所以孝惠高后间在郡国设置元庙，到元帝时韦玄成建议罢除，子孙尚且不敢违背礼制祭祀其祖，何况后学师从先圣之道而想要违背。传说祭祀不要频繁，又说祭神如神在，与其繁于见想，何如施行其教化。如今教化颓靡，而以非礼之祀来取媚，是儒者所应痛恨的。我私下观察历代没有这样的事。武德初年，皇帝下诏在国子监设立周公庙和孔子庙，四季祭祀。贞观年间，下诏在兖州修缮孔子庙。后来许敬宗等人上奏请求天下州县设置三县官，其他礼仪如同社稷。玄宗与儒臣商议，取消了市殿里使用生牢，改为进献酒和干肉。当时王孙李林甫担任宰相，不涉足学问，让御史中丞王敬从把名医和生牢写入法令，于是没有人提出异议。如今夔州四县每年市殿花费16万，天下州县每年总共花费4000万，正好资助三县官装饰衣裳，供养妻子儿女，对学业没有帮助。请求交付李官博士商议，取消天下州县祭祀用的生牢、衣弊。春秋祭祀按照开元时的礼仪，将其中一半经费拨给所属州县，用于增加学校，另一半归太学，仍不少于万计，可以用来建造学堂、准备器具、丰富饮食、增加掌故人员，以满足差遣。如官各自增加俸禄，州县进士都设立考核标准，那么贞观时期的风气就能鲜明的恢复。当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。从河州刺史入京担任主客郎中，又创作《游玄都诗》，并且说当初被贬十年，回到京城倒是种植桃树，盛开时如同云霞。又过了14年，经过那里没有一颗留存，只有兔葵、燕麦在春风中摇动，以此诋毁权贵近臣，听说的人更加鄙视他的品行。不久分管东都洛阳，宰相裴度兼任集贤殿大学士，一向了解刘禹锡，推荐他担任礼部郎中、集贤职学士。裴度被罢相后，刘禹锡出任苏州刺史，因政绩最优，被赐予金子官服，调任汝州、同州刺史，升为太子宾客，再次分管东都。刘禹锡仗势才华而遭贬废，心胸狭窄，不能没有怨恨，年纪渐老，落落寡合，于是以文章自娱，一向擅长作诗，晚年尤其精妙，与白居易唱和很多。白居易以诗自负，曾推许他为诗豪，又说他的诗所在之处应有神灵护持。会昌年间，加授检校礼部尚书，去世时年72岁，追赠户部尚书。刚生病时，自己写了《子留子传》，称汉景帝之子刘胜，受封中山王，子孙成为中山人。七代祖刘亮是北魏冀州刺史，迁居洛阳，成为北部都昌人，坟墓在洛阳北山。后来那里地方狭窄，无法安葬，于是葬在荥阳潭山园。德宗去世，太子即位，当时王叔文因擅长下棋，得以出入宫禁，借机议论政事，时间久了，众人并不了解。到从苏州院署启用，破格升任起居舍人、翰林学士，暗中推荐丞相杜佑担任杜支、盐铁使。第二天，自己担任副使，显贵震动一时。王叔文是北海人，自称是王猛的后代，有元祖风范，东平吕温、陇西李景简、河东柳宗元认为确实如此。这三人都与我交好，日夜往来，称道他的才能。王叔文确实善于谈论治国之道，能用口才说服人，得到任用后所施行的措施人们认为不恰当。太上皇长期患病，宰相和当权者不得入对，恭维事务隐秘，立顺宗、宪宗，功劳归于贵臣，由此遭到贬谪。他的自我辩解大致如此。柳宗元字子厚，他的祖先大概是河东人，从曾祖柳氏曾任中书令， 得罪武则天，死于高宗时期。父亲柳镇，天宝末年遭遇战乱，侍奉母亲隐居王屋山，常常秘密出行寻求给养，后来迁居吴地。肃宗平定叛乱，柳镇上书议论政事，被提升为左卫律府兵曹参军，辅佐郭子仪朔方府，三次升迁任殿中侍御史。因事触犯斗参，被贬为夔州司马。回朝后官中侍御史。柳宗元年少时精敏绝伦，写文章卓伟精致，当时同辈推崇仰慕，考中进士，博学鸿词科，被授予校书郎，调任蓝田尉。贞元十九年任监察御史李行，与王叔文为执意交好，这两人认为他才华出众。等到他们执政，引荐他进入宫禁近处，与他商议政事，升任礼部员外郎，打算大力提拔重用。不久王叔文失败，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，还没走到半路又贬为永州司马。被流放后，地处荒凉异立之地，于是自我放逐于山水之间，将困厄感愤之情全部寄托在文章中，仿作离骚数十篇，读者都感到悲伤哀恻。一向与萧冕交好，写信倾诉情怀说，我先前浸身于危险不安的形势中，平日闭门不出，口舌是非无数，又长久与交游之人相处，在危殆中周旋，那些囚禁不得的人都聚集成仇怨，捏造粉饰，蔓延更加放肆。如果不是明确招住，内心自我决断，谁能了解我在昏暗中的处境呢？我当时33岁，从御史李行得到礼部员外郎，破格获取贤美职位，想要避免世人中囚禁者的怪怒嫉妒，能做到吗？与罪人交往10年，官职因此晋升，耻辱在于赴会。圣朝宽大，贬黜很轻，但不足以平息众人的愤怒，诽谤之言更加夸大，喧嚣嘈杂，渐渐成为怪人。粉饰至巧以求示敬的人更加辱骂我来取悦仇人之心，每天制造新奇说法，务求彼此投合，自以为能加速引荐之路。我们这些人因此更加困辱，万种罪过横生，不知从何而来，可悲啊。人生很少有活到六七十岁的，现在37岁，近来觉得日月越来越短促，一年比一年更甚，大概不过几十年就没有这个身体了。是非荣辱又哪里值得一说，说个不停只会增加罪过。身处蛮夷之地久了，习惯炎热毒瘴，眼花腿重，心里以为正常。忽然遇到北风，早晨起来寒气侵入身体，就皮肤战栗，毛发竖立，惊恐注视，警惕以为异常气候，情绪简直不像中原人。初月之间的语音特别怪异，像鸟叫嘈杂，现在听惯了安然不以为怪，已经和他们同类了。家中生的小童都自然叽叽喳喳，昼夜满耳，听到北方人说话就啼哭呼喊逃躲，即使是生病的人也害怕的惊骇。出门看到去州里市集的人，十有八九拄着拐杖才能起身，自己料想住在这里还能有多久，岂能更不知止，议论长短，重新被当时非议嘲笑呢？读易经困卦，倒有言不信，上口乃穷，反复读后更加高兴，说哎，我即使每家安一张嘴来自我辩解，辱骂只会更厉害罢了。因此更加乐意沉默，与木石为伴，不再用心思。如今天子振兴教化，确定邪正，天下都欣然愉悦，而我和四五个人沦陷到如此地步，难道不是命运吗？命运是天意，不是空言所能控制的，又有什么遗憾？但生活在太平之世，终身成为愚顽之人，还是有少许羞耻，未能完全忘记。倘若趁着叛乱平定庆典之际，能够得以表明心迹，使我承受天安于泽，即使枯朽腐败不能生长，也足以征出灵芝菌类，作为祥瑞之物。一旦解除废弃禁锢，移居几个县的地方，那么世人必定说罪过稍微减轻了。然后收召魂魄，买一区土地做耕田之名，早晚歌谣，使成为文章，希望采诗官采取，进献到王宫，增加盛唐大雅篇章，即使不能做官，也不枉为太平之人了。又写信给金兆尹许梦荣说，我早年与负罪之人亲近交好，最初认为他们才能出众，说可以共同树立仁义，辅助教化，过于不自量力，勤勉努力，只以忠正信义为志向，以振兴尧舜孔子之道， 立安百姓为事物，不知道鱼肉不可勉强。我平素的心意就是这样。到了末路，困厄阻塞，事情既已隔阂，触犯权贵近臣，狂妄粗疏谬误，犯了不测之罪。如今同党侥幸获得宽恕，各得善地，没有公务，坐享俸禄，恩德非常深厚，哪里还敢再等待解除废骨，希望额外的恩泽呢？年少气盛，不识机微，不知是否恰当，只想一心执行，果然陷入刑法，都是自己招取的，又有什么奇怪？我在众多同党中罪状最重，神明降伐，又不能马上死去，还对人说话，饮食存活，迷惑不知羞耻，日复一日。然而也有重大原因，自从得信以来2500年，世代为嫡系，如今身负非常之罪，住在宜寮之乡，低洼潮湿，雾气昏暗，恐怕有一天田气沟壑，荒废先祖之业，因此悲痛痛恨，心如煮沸，孤孤单单，没有子女，荒僻之地少有世人女子，无人可为婚姻，世人也不肯与罪人亲近，因此继承后嗣的重任如同细弦。每年春秋祭祀，独自捧着祭品，环顾没有后继之人，恐惧悲伤，担心这事就此断绝，痛心伤骨，如同遭受刀锋。这确实是大丈夫所共同联系的。祖先坟墓在城南，没有子弟照管，只托付村邻。自从贬逐以来，消息存亡没有一次到达，乡里守墓的人自然更加懈怠，日夜哀伤愤怒，害怕毁坏松柏，放牧砍伐不加禁止，造成大错。进士里崇拜嫂，现在缺失4年了。每逢寒食，就像北长号，以头撞地。想象田野道路，侍女满布，差役、佣工、乞丐都能上父母坟墓。马衣下重之人的鬼魂，无不受到子孙追养。然而，这些已断绝希望，又有什么可说？城西有数顷田，种了几百棵果树，多是先父亲手栽培，现在已荒芜，恐怕被砍伐，不再有人爱惜。家中有赐书3000卷，还在善河里旧宅，宅子如今已3次换主，书存在与否不得而知，都是交付重视之物，常挂在心，但无可奈何。立身一败，万事破碎，身残家破，成为世间大辱。因此吃饭不知咸淡合适，洗浴梳洗动辄超过1年，一骚皮肤，尘垢满爪，确实忧愁恐惧悲伤，无处诉说，才到了这个地步。自古贤人才是持守志向，遵循本分，被诽谤不能自己辨明的数以百计。所以有并无兄长却诬陷与嫂私通，娶孤女却指责殴打岳父的事，但依赖当世豪杰辨明分析，最终光耀史册。管仲遭遇盗贼，身为功臣，匡章背负不孝之名，孟子以礼相待，如今已没有古人的实际而有诟骂，希望世人了解自己是不可能的，直不以买金来偿还同舍。刘宽下车把牛归还乡人，这确实知道疑似不可辨，不是口舌所能胜的。郑瞻被晋国囚禁，最终不死，钟仪弹奏南音，最终得以回国，书相被囚，自己期望必得赦免，范痤骑在危墙，以生换死，蒯通靠在顶耳，成为齐国上客，张苍、韩信服于府志，最终取得将相之位，邹阳在狱中用书信自我辩白，贾生被贬斥，又被召回宣誓，而宽遭困厄，后来官至御史大夫，董仲舒、刘向下狱当死，成为汉代儒学宗师，这些都是其伟博辩其壮之事，能自我解脱。如今已胆怯懦弱，下财莫忌，又患痼疾，即使想慷慨奋臂，如同古人，更加疏远了。贤者不得志于当世，必取贵于后世，古代著书的人都是这样。我近来想从事于此，但力薄志劣，没有能力解脱，想执笔细数，神志荒废，前望后继，终究不能成篇。往日读书，自以为不至于挚爱，如今都昏然不再记得。读古人一篇传记，几页之后就再三翻卷，再看姓名，随即又忘记。假使万一被从刑部囚籍中除去，重新成为世人，也不堪当世之用了。恳请您在无用之地施以哀怜，在不求报答之处垂降恩德，以通家宗嗣为念，若有可动心之处，请把握不失。虽然不敢期望回乡扫墓， 退居仙人故居已终余年，但姑且稍向北迁，减轻瘴疠，成就婚娶，求得后嗣，有所托付，即便默默长辞，如同安睡，再无遗憾了。然而众人畏惧他的才能高，程杰被贬后又复晋，所以没有出力相助的人。柳宗元长期沉沦不得志，他写文章思考更加深刻，曾著书一篇名为《甄服》，说我贬官所在地的流放人员吴武林对我说，董仲舒论述下商周三代承受天命的符咒，果真如此吗？还是不对呢？我回答说不对。哪里只是董仲舒一人，司马相如、刘向、杨雄、班彪、班彪的儿子班固都沿袭这种浅陋的说法，推举古代的祥瑞之物来附会承受天命。他们的言论如同滥施巫术的盲人乐师和史官，欺骗祸乱后代，完全不懂得圣人确立最高准则的根本，彰显最高美德，发扬伟大功业，大大失去了其中的意志。我担任尚书郎的时候，曾经撰写《甄服》，论述唐朝凭借纯正的美德承受天命，顺应民心，积累深厚长久，应该享有无穷福运的意义。本来内容宏大广阔，恰逢被贬逐而中断，未能完备的研究。吴武林立即叩头邀请我说，这是大事，不应该因为被贬谪的缘故而停止缺失，使得圣王的典制不能确立，无法抑制邪义之说，扶植正道，成为万代的表率。我抑制不住振奋激动，立即撰写了这篇文字。想到最终埋没在蛮夷之地，不被当世知晓，唯独不做这件事。如果能够阐明大道，施行于人间，死而无憾，因此自己下定决心。臣子柳宗元叩头拜首奏报说，谁称上古之初人们蒙昧无知，没有争斗，后来风气演变，于是出现争斗抢夺，愤怒争斗，震动天地，专横放肆，施以暴政。回答说，这是不懂大道。人类起初众生繁衍，成群结队而居，雪霜风雨雷雹从外界侵袭，于是人们懂得架巢挖洞，采摘草木，取用皮革，饥渴和男女之欲从内心驱使，于是人们吃禽兽，咀嚼野果谷物，男女婚配居住，交错发生争斗，分隔产生战斗，力气大的搏斗，牙齿锋利的撕咬，爪子坚硬的抓猎，人数众多的欺压，兵器精良的杀戮，尸横遍野，草野上沾满鲜血。后来强有力的人出现治理他们，常常在险要处结成团伙，用号令兴起，君臣和军队制度于是建立，道德继承的得以延续，治国懈怠的被取代。于是有圣人出现，名叫皇帝，驾着战车纵横驰骋于天下，统一各类事物，整齐制度度量，然而大公之道仍不能建立。于是有圣人出现，名叫尧，设置周穆和四月，把握纲要，立有德有功有能的人辅助维系，运臂指挥，屈身把握，无不统辖。年老后推举圣人而禅让，大公之道于是得以建立。由此看来，初始时期无不是极端混乱，后来才渐渐可以治理，而非德不能树立。所以孔子编写《尚书》，对尧说能够发扬大德，对舜说深邃智慧文明，对禹说文德受命于天，继承帝业，对汤说能够宽厚，能够仁爱，取信于万民，对武王说有道增孙。考察典籍，纯正的就是这些德性，实在是承受天命的福瑞，用以奠定永久的祭祀。后代妖邪淫乱昏庸喜好怪异的人才开始陈说大殿、大红、玄鸟、巨祭、白狼、白鱼、流火之鸟作为福瑞，这些都是诡诈荒诞，令人羞耻，不知道根本在于纯正。汉朝凭借大度能够怀柔民众，提拔贤能，抚慰创伤，温暖寒冷，救治安定，这就是他的福瑞。而那些妄臣向下取用灰蛇，向上引用天光，推举同类称为祥瑞，用以夸耀欺骗无知的百姓，加上邹鱼神鼎胁迫驱赶纵容踊跃，让他们去泰山石驴，大作名号称风扇，都是尚书所没有的。王莽、公孙述效法，最终奋起叛逆。后来有贤帝叫光武帝，能够安定天下，恢复旧业，仍然推崇赤符符，以玷污他的德行。魏晋以后混乱分裂，福瑞不纯正，国家因此不安定，也不能长久，驳杂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积累大乱到隋朝，环绕四海如鼎，跨越九州如炉，以毒火燃烧，以虐焰煽动， 人民沸腾，滚烫烧烂，呼嚎跳跃，无人救助制止。于是大圣兴起，降下大雨，洗涤荡涤，蒸腾为清和之气，疏散为和风，人民于是清静安宁，相互以生，相互扶持以成，相互弥补以宁。坎坷屠宰，血肉横流，骨节分离的灾祸不再发生，人民于是能够完整平安，舒心愉快，安定身体，走向平坦大道。焚烧破坏，拉扯驱赶流亡死亡的祸害不起，人民于是能够聚集家族，歌舞欢悦，归于大德。百姓纷纷奋起坦壁呼喊，犒劳迎接义军，欢动天下，直到麾下。大道豪强占据，违抗命令阻碍仁德，义军威武消灭他们，都断送其基业。没有杀戮暴虐，人民都享受美好，离开隋朝，归顺唐朝，徘徊讴歌，浩大和宁。皇帝威严，为了人民，恭敬地确定赋税，积蓄于民间，这叫做富国。乡里设立义仓，收敛发放谨慎，遇到大灾年，人民仍有收成。简化刑罚，不残暴而惩戒，这叫做威严。小则连累肢体，大则生出妻子儿女，和乐恭敬，达到治理。凡百姓想要的，不请求就能获得；凡百姓厌恶的，不祈祷就能停止。四方彝族臣服，不发生战争，不耗尽财货，大力发扬于后代，用作帝王法则。十位圣君继承治理，孝仁平宽，遵循祖先法度。奔则久而更深，仁德增而更高，人民拥戴唐朝，永远无穷。所以承受天命不来自上天，而来自人民。美好福瑞不来自祥兆，而来自仁德。唯有人民的仁德，不是上天的祥兆。不是上天的祥兆，这才是真正的福瑞。没有丧失仁德而能长久，没有依靠祥瑞而能长寿的。商王因桑谷生长而昌盛，因鸷鸟鸣叫而壮大，宋军因法兴而长寿，郑国因龙而衰败，鲁国因麒麟而衰弱，白质使汉朝灭亡，黄西使王莽败亡，哪里在于这些福瑞呢？无法承受大唐德行兴盛，光大明达，深厚宏大，保护人民无穷无尽，应当敬献于郊庙，用雅诗记载，恭敬地报告美德的昌盛。皇帝说，确实如此。于是罢黜祥瑞的奏议，探究真正福瑞的奥秘，思考道德还不够广大，寻求仁德还不够完备，以致力于国家治理，以恭敬于人间事物，敬重美德，人民视之为皇。纯正福瑞，浩浩荡荡，仁德深入肌肤，刀剑不能全部屠杀，恩泽如火烹饪，烈火洗涤，勃发凶德就驱除平定，美好和风吹拂温暖，父子欢乐，安宁嬉戏，赋税减免收藏，厚我粮食，刑罚轻而清明，我完好无损，留给子孙，百代安康。十位圣君继承治理，是仁德君主之子，子孙思念孝父，自己承担灾祸，拱手拥护，神明与你相宜，传扬于雅诗，承受上天之福。上天诚实神明，应当鉴察仁德，神明依靠什么？应当归于仁德。北至蒲金宫，南至伫立，东至西至，一心归向。祝愿唐朝纪元永不下坠，祝愿皇帝长寿，与帝同久。何止祝愿，心中诚挚，神人同心，以道相告，十亿万年不震动不危险，我世代延续，永远辅助。仁德增高，怎不思念？有呼于天，都说呜呼，兹尔皇陵，不要废弃福瑞。柳宗元不被召回，内心哀伤，悔恨过去，作赋自我警戒说，反省过失，以追本溯源，哪样不是我心所追求？身处卑下污浊而怜悯世人，这本是以前志向的过错，开始我学习而观察古代，奇怪古今谋划不同，唯有聪明可以考察，追赶骏马而远游，保持诚信正直，人有聚集，每日陈述维系，邀请尧舜禹的行为，上是混沌，下看驳杂而怀思，旁罗列而交错，寻求大中之道。说到有形象，却没有形体，推演变化成实，与志向相迎，赶不上就危险，过分就失去纯正，谨慎守中，与时同行，万类众多都由此安宁，刚柔张弛，出入经纬，提拔贤能，意志坚定，分清黑白， 行走于大道，事物不能侵扰。奉行大谋略以利内，欣喜志向有所收获。再次申明诚信于册书，以为光明而不惑。愚者果断于自用，只担心诚信不专一，不顾虑周全谋划，专以此道为准则。谗言极度构陷而不戒备，仍执着于所坚持，哀叹我党不善，遭遇任命急迫，局势危险多诈，遭遇天地隔绝，想退而保身，哀悼与往昔时机不合，想用数以至终，众人喧哗，互相恐吓，前进后退，我无归处，甘愿赴汤蹈火。幸而黄建明察宽宥，累次领俊义而南行，最大而宠爱身后，因受重重祸折，既害怕天讨，又恐惧鬼责，惶惶夜醒骤骇，如鹿在惧的不停奔跑，渡过浩瀚洞庭湖，逆流湘江，旋风击打扬波，船只受阻回旋，日暗无光，黑云涌聚，傍晚细雨绵绵，听哀猿嚎叫，众鸟聚集啾鸣，遍布周渚连山，漂流逐去何处，是去不属我心魂，山峦奔涌迂回，束缚汹涌崩湍，岸边尺尽寻退，荡回流波，到了冬天而居，羁旅纷乱缠绕，哀叹我生艰难，寻凯风悲诗，醉通天而降酷，不速死而生何为，过两年寒暑，仍昏昏自持，将沉鱼而死，怎能避醉色祸，只有灭身而无后，回顾前志仍未可，前进之路断绝，后退隐伏又不果，唯孤求而终世，长期居銮坎坷，往昔我志向修结，如今为何成此罪，难道贪图窃取名声，不与世间同流，想显身执行，众所一避，不择言而威肆，本是群祸之计，驾长车无饶，行九折高山，却惊照横江，逆滔天巨浪，幸我死一缓，保全形体已多，如果我有教训，遵循前列而不偏，死于蛮夷本我所愿，即使贤宠又怎能加，配大中为偶，诚然天命如何。元和十年，调任柳州刺史，当时刘禹锡被贬播州，柳宗元说播州不是人居住的地方，而刘禹锡母亲在世，我不忍他陷于困境，无法向母亲交代，如果不去便成母子永别，立即上奏想把柳州授给刘禹锡，而自己去播州，恰逢大臣也为刘禹锡请求，因而改任连州。柳州人用儿女抵押借钱，过期不赎，利息与本钱相等，则没收为奴婢，柳宗元设计策全部赎回，特别贫穷的命令写雇佣文书，看价值足够相当归还抵押者，以没入的拿出自己的钱帮助赎回。南方考进士的人走数千里跟从柳宗元游学，经过他指点传授的做文章都有法度，世人称柳柳州。14年去世，享年47岁。柳宗元年轻时热衷进取，认为功业可以成就，因被牵连贬废，于是不振，但他的才确实很高，名声盖过一时。韩愈评论他的文章说，雄浑深刻，典雅刚健，像司马子长、崔英、蔡邕不足以相比。去世后，柳州人怀念他，假托说降神于周堂，有怠慢的人就死。在罗池立庙，韩愈因此写碑文证实。诚意，字师举，京兆长安人，居家以孝顺著称，考中明经科，两次补任正县尉，精通吏治，被王叔文提拔，由监察御史任盐铁扬子院留后。王叔文失败后，贬郴州司马。李训主管盐铁，推荐诚意有心计可任用，请求提拔使用，于是授侍御史，再任扬子留后，逐渐升迁淮南。等到两岁时，诚意从贬废中启用，能砥砺自己，竭尽节操，全部革除争利旧弊。入朝迁任卫尉卿，盐铁转运副使。当时讨伐蔡州，诚意出使江南调度才用，趁机巡行小狱各帅府，以盈余进贡。所以诚意所到之处，不剥削下属，不增加赋敛，经费因而充裕。于是兼任御史大夫，任盐铁使。元和十三年，以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仍然监管盐铁。诚意凭前股起家而做到宰相，自认为不是众望所归，长久不敢担任宰相职务。第二年， 西北军政不治，商议设置巡边使，宪宗问谁可担当，程颐便请求自己前往。恰逢去世，追赠尚书左仆射，谥号公。去世在官邸，没有留下积蓄，世人看重他的廉洁。